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武装杀害至少231名试图逃出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平民；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指称川普总统试图影响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开幕；印巴冲突和中印矛盾可能使上合组织扩充后陷入瘫痪；美国在南中国海挑战中国预示着川普南中国海政策微调；美国抨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作为，点名中国不够标准；香港一份民调显示大多数香港人支持一国两制，但是同时认为香港回归后社会状况变得比以前差。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四表示，获得可靠消息显示伊斯兰国武装杀死至少231名试图从摩苏尔城西部逃出的平民。有关消息所说的杀戮发生在5月26号至6月3号之间，都是在摩苏尔的阿勒什法居民区。那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试图从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城区前往伊拉克政府军控制的区域。联合国还表示仍然在调查摩苏尔西部赞吉利区域的空袭中其他平民伤亡的情况。有消息说那里的一次空袭导致50至80人被炸死。自今年2月以来，对摩苏尔西部的争夺战一直在进行。在此之前，伊拉克部队在美国的联军的空袭支持下夺取了摩苏尔东部地区，完全控制摩苏尔城将意味着赶走伊斯兰国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夺取了伊拉克大片地区，其中包括摩苏尔城。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依然生活在那里的平民的命运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人权团体、援助组织和联合国警告说，那里基本必需品短缺，战斗如果在拥挤的街道展开也会有危险。星期四，一些人权和人道救援团体呼吁伊拉克军方和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发动最后攻势重新夺取摩苏尔西部的时候，避免使用可能造成平民伤亡的武器。人权观察组织中东部副主任法基赫发表声明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不准许被困在摩苏尔西部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逃往安全地区。伊拉克和联军部队应当认识到，在人口拥挤的老城使用对广阔的区域产生作用的爆炸性武器会让平民暴露于过度的风险中。伊朗议会和霍梅尼陵墓两处地点几乎同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可能会使得局势已经紧张的中东地区引发新一轮的敌对行动。星期三，使用机枪的袭击者和两名自杀炸弹手实施的明目张胆的恐袭造成至少12人丧生，另外还有42人受伤。伊斯兰国几乎立即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在新的博弈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阿马克通讯社迅速发布了一段24秒长的袭击视频，显示了伊朗议会建筑群内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并威胁要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安全官员星期三晚间证实了伊斯兰国参与了袭击事件，表示很多伪装成妇女的袭击者是加入了该恐怖组织的伊朗人。他们表示，6名袭击者被伊朗部队击毙， 另外有五名嫌疑人被捕。官员们认为当天的第三起袭击被挫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国营电视台上说，这些烟花爆竹影响不了伊朗，并誓言这些恐怖分子不久将被消灭。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关系一直不和睦。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与伊朗的代理人以及伊朗领导的武装作战，但是星期三的恐袭标志着这个逊尼派恐怖组织首次在伊朗这个什叶派主导的国家发动攻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表了对卡塔尔与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外交冲突的看法。他在一系列的推文中赞赏地区大国因认为卡塔尔支持极端组织而与其断交。因为卡塔尔是美国的一个亲密盟友，川普的这些言论引人关注。下面是加洛的报道。
这个月与卡塔尔埃米尔会晤时，他称两国关系是极好的。
我们是伙伴，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是间接的伙伴。
两个盟国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形容两国关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孤立卡塔尔之后，很多人感到吃惊。本周沙特和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断交，断绝与卡塔尔的一切海陆空往来。他们的理由是卡塔尔支持伊朗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这是卡塔尔与其邻国之间长期不和的突然升级，这对美国有很大影响。帮助训练卡塔尔武装力量的安德里斯·克鲁格说，那是因为卡塔尔一个驻扎有11000名美军人员的空军基地对打击伊斯兰国至关重要。
这是个规模很大的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前哨基地，大多数前往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作战的军机都从这里起飞，这是非常重要的，作战空间极为重要。
克鲁格通过 Skype 说，问题是美国是否真的如川普所安指的那样帮助协调了孤立卡塔尔的计划。五角大楼资深顾问安东尼·科斯曼也通过 Skype 说，还有疑问是川普自己的国家安全部门是否支持他有关卡塔尔的强硬言辞。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得到了国防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顾问的认可，我觉得我们得耐心一点。
五角大楼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认识到阿拉伯盟友内部的意见分歧，但是美国感激他们长期以来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国务院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卡塔尔对于资助恐怖活动的打击方面取得进展，不过国务院也表示还需要更多进步。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官员指责伊朗在叙利亚进行毫无帮助的干涉，并在该地区其他地方挑起紧张。伊朗还插手制造卡塔尔和其他国家的分裂。阿拉伯世界最强的国家星期切断了与多哈的关系，指责该国支持伊斯兰激进分子。伊朗谴责美国在川普总统最近访问沙特期间给海湾外交危机升级安排了铺垫。普通的伊朗民众在德黑兰表达了他们对孤立卡塔尔的关切。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沙特、埃及、阿联酋以及其他国家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多哈的民众第二天就发现他们的商店里缺少了日常必需品。
今天我来过了，感觉缺少新鲜鸡肉，这是我们常吃的食品，现在我们在找其他选择，那是因为食品短缺，新鲜牛奶我觉得也缺货了。
德黑兰一位政治分析人士谴责对卡塔尔的孤立行为。
隔绝一个主权国家就是一种形式的战争，有些人要受苦了。伊朗寻求改善同邻国关系的机会，这可能是一个好机会，让伊朗和卡塔尔政府建立更好的关系， 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来自南部、东部和西部的封锁，他们唯一的出路在北方，而北面就是伊朗。
Out for them is north, and north is Iran.
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星期二为切断同卡塔尔的联系的做法进行了辩护。
我们对所有国家都清楚表明，伊朗是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势力，伊朗是混乱的势力，伊朗是死亡和破坏的势力。伊朗的政策助长了中东宗派主义，他妄想恢复所谓波斯帝国，这意味着主导中东国家并在中东扩张，这种政策是不能接受的。
不过一名伊朗职工抱怨美国制造了中东这次的分裂。
我认为美国在幕后扮演着一个角色，美国在策划阴谋，让该地区所有国家相互产生冲突，以便他自己销售武器。
由于运输联系除北方以外全部切断，卡塔尔不得不向伊朗和伊拉克请求过境权。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星期二说，伊拉克不会在这个争论中选边站。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星期四告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川普总统在与他就涉及 FBI 处理调查现任和前政府官员的工作的交谈中，要求他保持忠诚。在科米预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一天前，该委员会公布了科米预先准备好的长达七页的开场陈述。在此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其他高级情报官员拒绝回答该委员会有关科米和通俄调查的问题。科米在他的陈述中提供了他与川普五次单独交谈的爆炸性细节和解释说明，其中包括暗示川普总统要求他改变联邦调查局调查工作的方向。科米详细描述了其中一次白宫会晤，说总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在随后的令人难堪的寂静中，我没有动弹讲话或者是改变我的面部表情，我们只是在沉默中对视。科米在准备好的讲话稿中说，他三次告诉川普他不是联调局有关他的助手是否和俄罗斯政府官员有不当接触进行调查的目标。在另外一段视频中，科米作证说，川普总统今年2月14号要求他放弃对前一天刚刚被解职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科米引述川普总统的话说，我希望你能够同意让这个调查过去，放弗林一马，他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能让这件事情过去。川普总统上个月否认向科米施压停止或者是放弃对弗林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挑选前联邦检察官克里斯托弗·瑞伊执掌美国联邦调查局。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表示，任命是基于瑞伊的声誉以及政治各派的强有力支持。川普挑选瑞伊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看到的各方面对他的赞誉，以及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和民主党成员在内的两党人士在谈及瑞伊信誉度的时候对他的一致的赞扬。桑德斯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显示总统选择瑞伊很正确。他还补充说，川普总统对他的印象确实很好。川普总统在辛辛那提机场被问及瑞伊的时候回答道，他会很棒。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已经要求他继续努力重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不要受到目前涉俄调查风波的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有关川普竞选团队是否勾结俄罗斯以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问题，一路追着出访的国务卿蒂勒森，到了新西兰也没有被放过。蒂勒森说，总统已经要求他把焦点保持在重建美俄互信。他说，两国关系目前处在低点。
总统对我说得很明确，不要让政坛上的事情防止你去做所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着手行动，不管是什么节奏，在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努力去做。
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说，打击伊斯兰国是美俄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
我们会找到我们可以合作的共同关心的领域，但是重要的是一定要知道，在我们与俄罗斯有分歧的领域，我们会继续挺身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伙伴国的价值观。
不过涉俄调查是否可能具有爆炸性，这会给蒂勒森改善美俄关系的努力增加难度。
我觉得他们可以去试，但是我猜想这在政治上不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对俄关系问题上有这层阴云笼罩在行政当局的上空。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他们自找的，因为不幸的是总统和白宫处理这些关注问题的方式暗示他们想隐瞒什么。
派夫说，美俄关系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善都要求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最高情报和执法官员正在国会就涉俄调查作证，范围越来越越广的调查包括呢，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川普总统是否真的试图约束调查。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代理联邦调查局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和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星期三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露面。罗杰斯和科茨说，他们没有觉得川普总统给了他们不当压力，要他们公开否认有勾结俄罗斯的问题。不过两人拒绝详细披露他们与川普总统的私下交谈，这让来自缅因州的无党派联邦参议员安格罗斯金大为懊恼。
那你们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感觉不合适，参议员先生。
将军，您怎么感觉是不相关的？您的感觉是什么？这不是答案，答案是您为什么不回答问题？这是不是引用行政特权呢？如果是，那请告诉我们；如果不是，请回答问题。
我坚持我所说的话，先生。我无意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我说这话没有要争论的意思。
我有要争论的意思，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是聚焦涉俄调查的两天听证的第一天。川普说这是捕风捉影的政治陷害。他去年11月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有人企图破坏他胜选的合法性。星期四，上个月被川普解职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将出席听证会，向委员会作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则有关香港的新闻。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前夕，香港一个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维持一国两制，只有4.9%的人反对。不过62.9%的人认为回归之后呢，整体社会状况比回归之前变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星期三公布的香港政治发展调查的结果还发现，58.6%的受访者反对全面由中国直接管制，支持的只有14.7%。同时33.4%的受访者对香港社会未来发展感到悲观，只有29.1%的人认为乐观。在2047后香港前途问题上，支持香港独立的有11.4%，比去年同类调查减少6%，其中以15至24岁年龄段跌幅最大，支持率下跌24%。据港媒报道， 有学者分析，年轻人对本土派及港独的讨论增加，反思提升，加上部分本土派人士形象比较负面，也让港独的支持比率下降。调查还显示，受访者对港府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上升，但仍然只有 4.86 分及 4.91 分，低于5分的一般水平。调查中心今年5月23号至6月2号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28名15岁或以上讲粤语的香港市民。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政府在沉默数月之后开始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的立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是主要是安抚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是对华立场的重大转变。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他就任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大多数时候都搁置了南中国海问题，以便试图与北京发展良好关系，尤其是寻求让中国帮助遏制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但是在5月24日，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航行到了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一座中国控制的人造岛礁附近。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年度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上说，中国建设人造岛礁并在上面部署军事设施，损害地区稳定。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负责人格雷戈里·普林说，美国的伙伴国家几个月来一直期待香格里拉论坛，希望马蒂斯会借此机会向大家保证，美国的亚洲政策，包括南中国海政策，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模糊不定。他还说，现在最乐观的解读是，那个演讲和向驱逐舰游弋南中国海这些事显示，马蒂斯和五角大楼明白了。因此，从安全层面上来看，美国参与亚洲南中国海事务相对来说是稳定不变的。中国过去十年在南中国海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以宣示其对这片有争议海域 95% 的水域拥有主权。中国的声索与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的声索重叠，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远不及中国。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虽然北京表示不满，但是美国军方多次派遣军舰航行于南中国海，次数要比现在多得多。奥巴马还帮助越南和菲律宾增强军事能力。华盛顿不是南中国海的声索方，但是希望确保这片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的海域的航行自由。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胡一山说，东南亚声索国想知道川普是否会冒着中国不再帮助解决朝核问题的风险来挑战中国的海洋扩张。他说，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策略到目前来看都是视情况而定和即兴发挥。
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盼望美国宣布更加明确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觉得现在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航行自由的频率和程度可能都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
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没有展示力量来制衡世界第三大军事大国中国，那么东南亚国家预计将会在外交政策上偏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和援助来平息对中国海上军事扩张的不满和抗议。中国去年向菲律宾提供了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北京也鼓励中国人前往越南旅游，促进越南经济，并与河内磋商海上合作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举动是，他上个月对东盟国家的部长们说，在解决主权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停止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和造岛活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 美国政府仍然必须要两手抓，以便保持与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
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国家安全战略有望浮出水面，到时还会基于此形成一个包含细节的海上国家安全战略。马蒂斯和蒂勒森的这些言论可能是显示国家安全战略会包含哪类元素。需要判断的是中国将会如何强烈反应。
朝鲜主要的盟友中国在官媒上表示将加大对朝制裁，减少对朝石油出口。朝鲜大约 90% 的石油进口依赖中国。北京还表示会限制进口朝鲜煤炭。中国抗议美国驱逐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称这是侵犯中国水域。分析人士说，北京对川普政府南中国海问题立场的总体反应要比奥巴马时期温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副教授黄圭博说，川普清楚他在必要时可以加大对中国施压，以取得更多让步。
南海一定是川普的 bargaining chip 之一，US-China economic trade 会绑在一起。
他说，南中国海一定是川普的筹码之一，会与中美经贸关系绑在一起。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在日内瓦表示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曾经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达不到维护人权的标准。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在日内瓦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中一半以上都达不到自由之家组织定下的基本人权标准。黑利说，
Countries like Venezuela, Cuba, China,
委内瑞拉、古巴、中国、布隆迪占据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在创建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文字中，这些席位要求这些国家维护最高的人权标准，他们显然没有维护这些最高标准。
黑利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失败的。他说，一再有事例证明，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了政治游戏、虚伪和逃避责任的场所，而不是为了推进普世价值。那些寻求理事会帮助的无助者，经常对他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黑利表示，美国并不想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而是希望重建这一理事会的正当性。黑利提出，联合国必须停止让那些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获得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根据地域分配原则在全球划分了5个区域，成员任期三年，连任两届后不得立即再选。黑利说，这样的选举规定让候选国家缺乏竞争，理事会投票也形同虚设。他说，理事会成员选举必须基于各国的人权记录，而不是口头承诺。黑利还表示，无记名投票的规则也必须废止。他说，
必须把那些愿意支持人权侵犯者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公之于众，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现在到了让世界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了。
黑利暗示，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做出改革，美国可能另起炉灶，在理事会之外做促进人权的工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5月26号被中国的湖南省安全机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那么对此呢，美国的著名法学教授孔杰荣说呢，那么对李明哲的逮捕已经对两岸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支柱，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可信度构成了威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对中国法律制度有深入了解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不久前曾就李明哲案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政治及法律影响提出警讯，认为李明哲被失踪，随后又被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被调查的过程，已经对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支柱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可信度造成威胁。此外，孔杰荣说，李明哲妻子李静瑜不肯配合北京的游戏规则演出，也让北京感受到无比的压力。一般遭到关押的活动人士家属多半都会惧怕对北京当局的公开反抗会使情况更糟，而李静瑜不但拒绝北京委托的中间人传达私下解决的信息，希望他不要将事情扩大，否则将公开李明哲认罪视频。李静瑜反而高调到华盛顿向国际社会求援，还到美国国会作证，会见白宫、国务院等川普政府高级官员，这些都让北京感到难堪。在李明哲被证实遭逮捕后，孔杰荣上星期在中餐馆网站上更新这篇文章，除了对北京处理李明哲案的手法提出多项质疑，包括将李明哲隔离超过中国法律规定的正式逮捕前只能拘留37天规定，滥用监视居住的手段，未依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规定通报台湾政府及安排家属探视，未公布李明哲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具体罪行，李明哲为何在湖南被逮捕而非他入境中国的广东，李明哲被指与一个团体合作，这个团体有哪些人，他们做了什么，至今没有人听到关于这些人的信息。不过孔杰荣认为，中国在李明哲一案的处理上并没有提到今年一月开始实施的外国 NGO 管理办法，应该是已经决定至少在目前这个敏感阶段不要进一步激起更多外国人对于可能遭到相同命运的焦虑。至于这个案例可能是台湾公民首度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无疑是北京进一步加大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又一个信号，但北京当局错估逮捕李明哲的后果，因为它凸显了两岸公民自由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彼此间的鸿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安全合作方面希望川普政府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提供协助。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呢，在中国军力报告中说不支持台独。有台湾军事专家说，美国对台军售实施尚需一段时间。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7日接见了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专家团，该团团长是前美国太平洋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海军上将。总统府的新闻稿说，会见期间蔡英文谈到了在台湾关系法法律框架下38年来台美关系的全方位发展。他说，
今年台湾关系法立法已经38周年，为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交往建立了法律的架构，也确保了两国关系的全方位的发展。
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今天，也就是6月8日傍晚，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对台美基于台湾关系法的防务关系发表了类似谈话。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6月6日发表2017年中国军力报告，联合报援引这份报告说，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并且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其他媒体也突出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当中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承诺维护台湾安全的立场。蔡英文会见洛克利尔等美方客人时说，
那么在这个坚持的基础上，我们期盼跟川普政府合作，推动更进一步的台美的伙伴关系，包括 更具策略性的区域安全合作，更广泛的经贸交流以及更坚实的互信。
总统府新闻稿说，蔡英文还表示，台湾将在区域和全球安全事务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作为美国的可靠伙伴，台湾将持续共同维护区域及全球安全。台湾旺报说，美国国防部的2017年中国军力报告罕见地提到了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这是2016年报告当中没有的。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吴永平表示，中方强调一中，至于各表，中美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本来就存在差异。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6月8日对美国之音说，
我希望说美国一句台湾关系法呢，还有六项保证呢，继续跟台湾呢做一个战略的伙伴啊，来建立这个台美之间的共同协同的防卫机制啊，来遏制中国的对台海、南海、东海的挑衅。
台美围绕台湾关系法最新一轮立场表态，是否表明美国对台军售更加成熟？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至于对台军售方面的话，那就我了解，目前它只是做一点层级的事务，但是呢相关的人员并都还没有获得这个提名及这个提名通过，所以我个人认为短期之内大概对台军购暂时不会有什么太新的进展。
施孝伟说，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每年一次，主要是提供给国会，而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讲，他会利用各种机会不断表达台湾对售台武器的期待。另据自由时报6月8日发自美国的报道，美国可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宣布对台军售项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周末呢，在新加坡的一个论坛中，关于五角大楼将继续售台武器的表态，引起了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也停止与台湾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有专家说，中国担忧马蒂斯的谈话可能显示美国很快会宣布对台军售。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马蒂斯将军在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峰会中，不但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态引起中国的不满，在演讲中关于台湾的这段发言更是有备而来。马蒂斯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ins steadfast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aiwan and with its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 provide in the defense articles necessary。
美国国防部坚决保证同台湾及其民主政府合作，以提供他必要的防卫装备，这与我们的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义务一致，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坚持任何议题都必须经由台海两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
马蒂斯这一段关于台湾的表述被称为是自2002年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举行以来，美国代表团首次在论坛发表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不但引来各界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也立即做出反应。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启玉随即在会中向马蒂斯提问说，这是否代表美国正在改变一中政策？马蒂斯在答复时强调，美国希望中国与台湾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日经新闻中文网星期一报道，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马蒂斯讲话后紧急举行记者会加以反驳。在记者会中，他首先提及台湾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对台军售以及国际社会任何以官方名义同台湾接触。报道说，中国似乎对被定位为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非常敏感。何雷在记者会上也表示，马蒂斯提到台湾议题，但他认为在台湾议题上不能只提与台湾关系法，还应该要提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这样才能算是全面。专门报道华盛顿政界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从香格里拉对话现场 发出的报道说，马蒂斯关于台湾的表态引起中方代表团反应，有该报道的忠实读者听到中国解放军出席人士抱怨，马蒂斯竟然如此露骨地提到台湾的民主，显然这段话如果是由低级别美国官员说出，中国方面或许还有可能忍受，但出自美国政府第二或第三高级别的官员口中就不能被接受。报道说，有一派看法并不认为马蒂斯提台湾有不寻常之处，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在他参加过的六七次香格里拉对话中，他不记得有任何美国国防部长在准备好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所以他认为中国会担忧，这可能是美国有意借此发出将加强与台湾防卫关系以及很快就要售台武器的信号。此外，格莱仪也提到中方代表抱怨说，香格里拉对话并非适合讨论台湾议题的场合，因为他们不希望台湾被当作一个区域议题来看待，显然北京将台湾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官网星期天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针对马蒂斯香格里拉对话贴出发言人华春莹的表态。在涉台部分，华春莹说，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要求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及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与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台湾政府对马蒂斯重申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三号在一个声明中说，这是马蒂斯继一月的任命听证会后再度作此表态，对于马蒂斯选择在香格里拉对话此一重要区域安全论坛的场合发表支持台湾的表述，展现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外交部表示欢迎与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巴冲突和中印矛盾可能使上海合作组织扩充后陷入瘫痪，中国也可能丧失这个扩展对外影响的重要平台。但是俄罗斯呢，仍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继续扩充，伊朗加入可能使这个组织引进反美色彩，让一些成员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开幕，印度和巴基斯坦会成为正式成员。俄罗斯独立报说，一方面上合组织将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会使这个组织变得低效，但上合组织也可能缓解印巴之间的冲突紧张气氛。此外，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针对阿富汗的局势立场相似，扩充后的上合组织可能有利于阿富汗的稳定。上日日报说，峰会要发表的阿斯塔纳联合宣言中特别高度评价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但是印度抵制了这次会议，甚至认为北京在实施殖民计划。因此在印度加入之后，上合组织以后要想通过有利于中国的宣言将不太容易。中国想利用上合组织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因为印度的反对也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俄罗斯媒体还认为，上合组织的任何决定都在各国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做出，也就是所谓的上海精神。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两国还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恐怖主义，这将妨碍上合组织的主要工作议题，那就是在防空领域各成员国之间交换情报。此外，中印关系目前冷淡，两国之间缺乏互信，这些因素都将使上合组织未来的活动可能会陷入瘫痪。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 在决定山合组织扩充时，已经考虑到了各国之间的矛盾，让印巴两国同时加入，目的就是想相互制约，彼此平衡。马斯洛夫说，山合组织成员国现在也彼此存在矛盾，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矛盾，所以在山合组织扩充时做出决定，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矛盾不应该拿到山合组织的会议上讨论。山合组织会议上要讨论的仅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比如在基础设施和道路的建设上怎样合作。因此理论上讲，印巴矛盾不会影响山合组织的运作。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在这次峰会上没有任何会晤的计划，各方普遍关注参加会议的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莫迪和谢里夫是否将会在这次峰会上握手。中国和俄罗斯是山合组织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过去一直在利用山合组织扩大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无法同中国相竞争。山合组织扩充后将带进更多的矛盾和分歧，内部也可能形成派系山头，中国把山合组织当成平台想继续扩大影响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扩充后的山合组织不一定对中国完全不利。马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中国总是有自己的日程表，玩弄自己的那套把戏，中国更看重自身利益而不是山合组织的利益，所以山合组织扩充后也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机会扩大它的影响。马斯洛夫说，在英国退出欧盟的背景下，扩充后的山合组织能够变成影响更大的地区性组织，未来可在山合组织内成立自由贸易区，这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都非常有利。许多俄罗斯高级官员认为，扩充后的山合组织覆盖欧亚、中国和南亚大陆，无论是地区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能使山合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扩充后的山合组织包含全球40%的人口，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俄罗斯是山合组织扩充的主要推手，参加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刚刚访问过圣彼得堡的印度总理莫迪分别会晤。虽然许多人对印巴加入后的山合组织的前景感到担忧，也有人怀疑山合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这次扩充，但是俄罗斯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扩充行动。在这次山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夕，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副外长、俄罗斯总统山合组织的全权代表等多名高级外交官分别表示，俄罗斯支持伊朗加入山合组织，应该尽快考虑伊朗多年前提出的申请。伊朗目前是山合组织的观察员。俄罗斯目前同西方关系恶化，伊朗长期奉行反美政策，伊朗加入将使激进反美色彩带入山合组织。寻求同西方建立良好关系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中国是否愿意山合组织未来变成反美组织引人关注。山合组织峰会的主要活动将集中在5月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星期四会晤了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十多份文件，包括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两国界河霍尔果斯河上兴建防护泥石流的大坝等。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边界河流水资源的利用。哈萨克的一些地区长期受缺水问题困扰，而中国在上游的新疆地区界河上大量取水，引起哈萨克斯坦的担忧。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能源合作。纳扎尔巴耶夫说，哈萨克1/4的石油由中国公司开采，中国现在提出延长双方的合作合同，哈萨克正在认真考虑。习近平说，他下榻在阿斯塔纳的北京大酒店就如同在家里一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的政论作家弗德里曼，那么在谈到中国时说呢，中美才是一国两制的关系。那么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当中呢，那么主持人对此呢进行了和海涛的对话，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弗里德曼是何许人。
他是一位在美国的这个媒体非常有名的一个专栏作家，他的专栏主要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那么由于他这些年来呢，也他还写了很多的书，比方说《世界是平的》等等，在美国也是属于畅销书的一类吧。他好几次得到普利策奖，刚才你也提到了。问题是他和中国有着很多的关系，他这么20多年来他多次访问中国。他曾经跟着《纽约时报》的这个团队，包括负责人啊、总编啊，还有一些主要的驻华记者，一起在2001年采访过江泽民。他问了江泽民，就说：“你们中国为什么封我们这个《纽约时报》的网？”哎，不久之后呢，会谈之后呢，中国把那个《纽约时报》的网给解禁了。那么2013年，他还给在《纽约时报》上给习近平上了一封写了一封信。也是说这个你们中国为什么要这个封我们纽约时报网，你们中国如果要是把我们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拒绝给我们签证，把彭博通讯社拒绝给我们签证，因为他们写了中国高层领导，那么这个中国就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错误。
嗯，所以说应该他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意见领袖啊。那么弗里德曼在纽时对纽时的发表的这个观点，说现在中美之间是一国两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啊。那么他是具体怎么论述他的这样的观点的？
实际上呢，这是在这个纽约时报，他去年在去中国参加那个博鳌论坛，中国邀请他去参加博鳌论坛，在参加博鳌论坛之前，他发表的这么一篇啊，纽时发表的他这么一个观点，其中呢谈到很多中美关系，他谈到了中美关系一点，就是说中美之间才是这个一国两制的关系。他怎么说呢？他说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特别是经济的关系，双方互相这个就是融合的这个程度、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加拿大也是如此，加拿大还是这么近的一个邻居国家，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达到一种非常深而广的一种这个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说中美之间是一国两制，在经济的意义上呢，它是属于一国。那么在其他的方面，意识形态方面，比方说思想方面，那是世界观方面啊等等，这些是两个制度。
嗯，那么除了中美关系之外，弗里德曼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国情现状都各自有怎样的看法？
严格说来呢，今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一篇是对弗里德曼的一个，就是他和《纽约时报》记者双方之间的一个谈话的一个摘要和总结，还有一篇是弗里德曼自己在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很长啊。先说这个，就是《纽约时报》发表这篇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谈话摘要，他主要说，他现在没准还在中国，他在中国呢访问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就是高端人物，比方说百度的老总张亚勤，还有什么软通动力的什么方法和等等这些人，他采访了这个的好多人，就是这些得出个结论，就是中国在2025年就要崛起，好多领域都会领先于这个美国，比方说动力汽车啦，什么这个人工智能啦，等等诸多的方面，半导体啦，诸多方面都要超过美国，引领世界的这很多方面的新潮流，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他提到，就是说在美国方面呢，就是由于川普政府，他对川普政府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属于负面的这个评价，如果川普政府这样下去的话，在很多方面被中国超过，那是一种必然现象。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天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不要走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四表示，获得了可靠消息，显示伊斯兰国武装杀死了至少231名试图从伊拉克莫苏尔城西逃出的平民。有关消息所说的杀戮发生在5月26号到6月3号之间，都是在莫苏尔的一个居民区。这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试图从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地区前往伊拉克政府军控制的区域。联合国还说，仍然在调查摩苏尔西部一次空袭中平民伤亡的情况。有消息说，那里的一次空袭导致50到80人被炸死。伊朗议会和霍梅尼陵墓两处地点几乎同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可能会使局势已经紧张的中东地区引发新一轮的敌对行动。使用机关枪的袭击者和两名自杀炸弹杀手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2人丧生，4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几乎立即声称对攻击负责。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加听证会。川普总统在与他涉及 FBI 处理调查现任和前政府官员的工作交谈中，要求他保持忠诚。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挑选前联邦检察官瑞伊执掌联邦调查局。白宫发言人表示，任命是基于瑞伊的声誉以及政治各派的强有力支持。川普总统说，他挑选瑞伊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看到各方面对他的赞誉，以及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和民主党成员在内的两党人士在谈到他的信誉度的时候对他一致的赞扬。缅甸军方星期四表示，一支海军的船只发现了据信是星期三失踪的一架军机上遇难的乘客的10具尸体和一些飞机残骸，飞机上当时载有122人。缅甸军方发言人表示，遗体中包括6名成人和4名儿童。星期四，9艘海军船只和一些飞机及直升机被派遣搜索这架中国制造的运八 200F 飞机。这架飞机是缅甸去年3月购买的。缅甸军方表示，这架中国造的飞机的飞行总时间为809小时。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香港一个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维持一国两制，4.9%的人表示反对。不过有将近63%的人认为，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整体的社会状况比回归之前更差。在香港前途的问题上，支持香港独立的有11.4%，比去年减少了6%。香港媒体报道，有学者分析，年轻人对本土派及港独讨论的增加、反思提升，再加上部分本土派人士形象比较负面，所以港独的支持率出现下降。英国选民星期四举行下议院投票，这次选举是在特蕾莎梅首相4月份提出的，他希望英国脱欧谈判之前得到更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